今天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同学们都在吃五月天假唱这个瓜，一时兴起，给大家随便做了一点分享，不用当真，听听就好。
OK，有认为是假唱的举个手，举高一点，我看不见。你作为舞迷，你也认为是吧？你看，很有代表性啊。认为不是的呢？认为这个不知道的，选择 C 不清楚的，啊，怀疑的。你看。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混到这个样子，我们经常说那个，因为现在就说明一点问题，说整个舆论场也好，已经形成了一个态势，其实就是认为假唱，对吧？那我们现在这个不管吃瓜怎么样。这几天这个热搜也非常多，对吧？今天还爆出了新的，对吧？10个16，对不对？10个16在这个里面，结果怎么？你们怎么看？你们怎么看五月天今天的，就昨天晚上发的这个长微博，直接的感触是什么？现在先以吃瓜，普通群众吃瓜的角度啊。没看完就划走了，因为觉得根本看不下去，是吧？你就两个字，很简单一个问题，你就说是还是不是吧？是不是大家的舆论就是这个问题，对吧？哪那么多废话？但是大家记住一点，作为公众人物角度而言，从来不会说的这么直接的，知道吧？这个就属于叫要有一点留有余地，因为前面有吴亦凡说了，如果这个问题的话，我自己进监狱。李易峰也这么说了，于是就进去了。你说大家能不能有这种影响呢？对吧？那么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切换视角了啊，因为从吃瓜的角度现在是比较清晰的，大家无非就是等个结果，对不对？那么我们从 PR 的角度来看，这个里面有两个角度啊。我们先以第一个角度，五月天的团队，还有一个 PR 旁观者角度来讲，我们先来看，假设你是他的团队，突然有人爆出这件事情以后，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决策，比较合理的？尽管说，我们这个里面，因为这是个开放式的，胆子大一点，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尤其是五迷，你先来，看谁是最积极的。假设你是团队的人，突然有人说的这个里面假唱，你会怎么想？你的反应会是什么？
坏了，糟糕！
然后呢？怎么办？
我投降。
这么直接啊？那你损失可大了。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所有的时候我们要算利益。上线有公根据公开数据，上海场是6个亿，对吧？它是大概8场，按道理销售额是6个亿。像大家记住一点，所有处罚的依据都是按照销售额来的。北京场。大家注意啊，现在是两个地方同时在，最早是北京，其次延伸到上海。北京场大概是3个亿左右，那我们现在来算了。根据《消费者权益法》，退一赔三，退一赔三，也就是说，相当于6加3乘以四。十八乘以四，啊，不是9乘以4，36亿。然后还有什么呢？
按照大家经常看到，这是都是官方数据啊，可能就是罚5000到10000，最多到50000每一场，那就5万乘以2，10万，这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吧？还有呢？还会有什么损失？还会有什么损失？先看官方的，先不含那个隐，我们先不谈那个，叫做什么所谓的隐形资产的损失啊，等等等等。是不是？如果假设是真的，消费者权益以后是要处罚的吧？处罚的话，按照什么？也是按照这个金额来处罚，因为我没完全读法律的，抓法律啊，就是说，因为这个适用，到底适用哪个法？因为我们在以前课上说过，这个所谓的，像这个东西，除了消费者权益法以外，消费者权益法退一赔四，这个是他应该干的，还没讲是罚款，这只是针对消费者的，对吧？然后在这个金额的过程中，你们当时可以查查，一个是消费者权益法，还有一个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吧？我们假设扩大一点吧，就算1亿吧。然后我还有多少场没有演，对不对？我下面没法演下去了吧，我得赔钱吧，定金，按照五月天设的这个定金，假设是30%，我们按照3亿，北京场3亿的30%，1亿，如果不客气一点，乘以二，一场就是2亿，他应该不会少于10场没演吧？按照他一个地方至少演5场，这个概念，他一年其实多少？不过今年快结束了啊，今年就假设以今年为例啊，不知道明年的合同签的没签来讲的话，简单一点吧，粗暴一点，10亿。这个已经将近46、47，是不是至少50亿要赔出去？这是现金，大家注意啊，这是实实在在打官司要给的钱，还不算无形资产的这些损失。看到这个东西，我干嘛呢？Sorry， 这个忘了关。因为我这个歌曲还挺新的，对吧？免打扰。这个看到这么多钱以后，你们就应该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了吧？我怎么也不能承认吧，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先算钱。其次，那我们既然说既然我们说不承认，不能承认，对不对？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单从钱的问题上面就已经决定了我们打死都不能承认，对不对？我只要承认了，我们只要说承认了，这个钱就得结结实实的赔出去。我们不承认的话，最多是这个钱，对不对？这个因为我可以争议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大家记住一点，行政处罚是可以打行政复议官司和行政诉讼官司的。在没有确认之前的话，他后面这些违约都可以不用的，因为不是最终定论啊，他可以这样的跟人掰扯掰扯，这两个也可以打官司的，至少暂时过程中的十几个啊，因为如果处下去的话，这个也就是说要看后面的处罚的规定，退一罚三也要有一定精力的。大家先看到现在是文化局先介入，其实文化局记住一点，文化局和所有的工商啊其实都是相互协调的，对吧？你记住一点，板子落下来绝对不是一个人打的，因为文化局最多也只能罚你10万，后面一群人会，后面的板子会噼里啪啦全打下来的，但是中间有个时间长，所以说他一定要守住这条线。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既然定下来打死不承认，对吧？打死不承认的
策略。
那么我不能说的这么直接吧，因为大家记住一点，我们连你们都觉得是假唱了，我们换个角度而言，其实心知肚明。因为我只怕就是说，就像现在说的，大家唯一能够争议的一个是假唱的标准，就是所谓的全开麦啊、半开麦啊，对不对？这个什么电音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这一点唯一能够利用的就是我们没有现存的法律对假唱的定义，有个特别准确的一个定义，也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可以掰扯，可以掰扯一下的，对不对？那么就留下了足够的时间，我们可以去做我们称之为叫 GR 和 PR。 大家应该知道做 PR 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这个人物，叫周小英，你们应该可以看看这个人。但是今天周小英在里面是一个在那个音响行业里面他是占五月天的，但是今天他们行业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人叫耳帝的，说了一句话，能唱十个亿一六的话，那只有房山。你们这个梗都不知道、啊、黄山记叫什么记后鸟什么之类的，它其实就是画廊的意思。这个出自于那个叫做金广发的一个视频，就是意思就是地地道道来讲的话，他说只有这个人唱出来，其实是代表了耳帝的这个态度。其实在 PR 战场上面他是投了一些内容在里面，但是其实发现到最后，其实战斗力支持他更多的是舞迷，对吧？那么现在来了，我们说公关，所有的公关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要把损失考虑到最大，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看，除了损，这个是我们的损失，那我们能守住什么？我们有基本盘，舞迷，对不对？或者我们称之为叫死忠粉，就是每一个，包括每一个所谓的以前的我们猎奇艺人都能守住的基本盘，这些人是不是你们翻过来再来看五月天说的所有的讲话，所有东西他都不是对大众说的，都是对舞迷说的，他要尽可能争取的是这个，而不是争取的路人粉啊，他要争取的是这个基本盘，这是有策略的，有方式的。所有的讲话，你们用这个角度再去看他的所有的声明，是不是都显得特别合理？就是吃他这一套的，是不是都是这个粉丝？大家会看到一些特别奇怪的言论，比方说，哎呀，你们这些人买了以后，我都可以买到舞迷的，可以买到演唱会的票了，对吧？我们主打的是一个气氛，我们去看的是一个气氛，对不对？这些问题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你们会发现，这种言论是不是整齐划一？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在带节奏的。他其实所有的应对都是针对这个的，因为他已经做出了一个判断。就像我前面说的，不喜欢五月天的，哪怕吃瓜的人，其实都不会站五月天，没有必要在上面花精力了，能守住基本盘这个问题。所以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然后 GR 来讲，从 GR 的角度而言，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工作呢？肯定已经开始做沟通工作了。从沟通工作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又涉及到两个市场，北京和上海。经纪公司其实发那一句话的时候，不假唱的过程中，大家看到就很鲁莽，但是我一开始是觉得啊，有一点点判断，就是在于因为他的经纪公司，大家会看到有一个，他其实叫华文传媒，对吧？背后叫华文传媒，华文传媒的大股东是 SMG 上海文广，上海文广文化局下面是能够有沟通渠道的。但是这个里面复杂的程度是在于如何能让北京和上海的 能够形成一个共识，不用处罚，不用处罚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现在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啊，这个我能说大体上面，我不能讲的特别特别细，大体上面给大家一些这样一个思路。这是所谓从午夜篇的团队角度而言，当然大家已经可以看到说我们有些逻辑上的东西其实不是说比方说就是说我下一场直播是真唱，还是这个概念，大家虽然是嘲笑对不对，看上去逻辑不通，但是是不是舞迷吃这一套，对不对？所有的不管视频角度都是吃这一套，所以说我们的侧重点就在这个里面。这是站在五月天的角度，因为具体的情况不太清楚啊，因为我能只能从有限的信息中大体能看到他的思路了，这是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我们从专业的 PR 的旁观者角度，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所有人关心的是，这个假唱是真还是假，而且是怎么，它的概率有多大？那我现在来问同学们的问题啊，也是举个例子，认为政府，认为我们就是政府会判定它为假唱的举手，按照 follow your heart。认为不会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其实还是能看到趋势的啊。其实从我内心角度而言，我不妨告诉大家，其实我于公于私我都特别希望判定它是假唱。我们来具体看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是来看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大家会发现，我们俗称的三巨头全下场，你们知道三巨头是什么吧？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网。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 特点，因为新传的同学你们老师不知道有没有讲过，他们有一个字叫可转可发，如果是三巨头主动发声，这个事情其实是进一步严重，但是他可以转一些东西，说明他在高度关注。但是你们会发现又下场了几个重磅级人物，长安街居士大家应该知道是哪里吧，这个应该是中，好像是纪检委的，好像长安街居士。然后竟然还冒出了一个我说很少见的叫工人日报，你们知道工人日报是哪一个吗？总工会的，代表工人阶级的。这些下场，你说这么多巨头下场，按照我们传统的经历的过程中，能惊动这个里面雷声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下来以后，告诉你这不是假唱。要不然有两种可能性，集中的来替五月天做掩护，你们觉得他的能量会有这么大吗？所以说他下场的角度而言，绝对不是为了护，就和我们说假设我们认为他是护场，护场子啊，那也一定不是为了五月天来护场。事情舆论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问成我经常说一句话，已经变成了，是不是变成了政府的舆情了？那我们换个角度而言，变成了政府的舆情，现在压力来到了文化局这里了。他们一旦严看，因为从舆论的角度而言，除了舞迷还在顽强的抵抗以外，基本上大家舆论场上面都认为它是假的，什么乐评人啊等等的，也犀利啊等等等等，不管是技术分析。他找了一个团队的过程中，那么现在我们来评估一下，假设我是政府，这个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假设我是上海的文化局，上海文化局，那我就可以选择，如果我判定他是真唱，万一北京认为他是假唱呢，我就很难， 那么我首先做的这个工作就是我必须得跟北京的文化局基本上是同步，对吧？可能两者请的专家是一样的，所以说你们会造成一个结果，就会看到我们说的就是如果要认定处罚，基本上两个应该是先后同时进行的，必须得有一个叫协调，不能够被动。那么问题再来了一个，假设我来判定他是真唱，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面，尤其是在今年，你们应该在网上看到了另外一个词儿，今天开始流行出来的第一个词儿，就是如果判定他是真唱的话，又是一起鼠头鸭脖事件。谁敢承担这样的一个言论？今天说他能唱十个一六，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个这些都是热点关键词啊。那现在这个问题来了，那么如果他说是真唱，我觉得舆论场上会一波的风向全部打上政府了，是这个概念吧？从我假设我是政府官员，我觉得不值得，五月天算一个鬼啊，搞死他，对吧？这个也不差这一个艺人啊，那是你们的青春，不是我的青春啊，对吧？但影响的是我的是影响了我的前途啊，我没有青春了，对不对？这个概念其实从利益的，我们说还是从利益的驱动从角度而言的话，虽然不一定是真的，我只能说如果我是政府的思路角度而言的话，选择这个对我是最有利的，至少我娱乐场上没有这么大的压力，领导也不会来问责。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不管是是真是假，我得把每一步讲得特别特别详细，虽然没有标准，我要说出一个市场上绝大部分，我们经常说60%人认为，哎，你说的好有道理的这个道理，这个问题。那么我只要判定你是假唱，至于后面处罚是什么样，跟我没关系了，那是市场监管的事情了。我文化我的责任这样，我就罚你10万块钱，我的任务结束了，是这个概念吧？这个是不是对政府的，从这个角度对我的利益是最有利的一种局面？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心里说，如果我不能拿出说服60%以上的人认为他的确是真唱的切切实实的证据，我不能干这种事情了。就像我们今天昨天大家应该知道，阿里雪草姐终于基本上尘埃落定了，对不对？尘埃落定了，但是你想想看，他动用了多少关系，叫长安街知事发了5问，对吧？基本上大家已经知道了，但是还是有人怀疑，但是怀疑的人少多了，因为这个事情舆论场上已经发生变化了。你除非做到这个程度，你才能判定五月天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你才能说服观大众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视角的角度而言，难度在这个里面，后面的是一回事情，因为这个大浪已经打过来了，没有人敢承担这个问题。所以说真的还是假的，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只能在课堂上讲啊，课堂上讲，因为大家可能说，说保护五月天不能打得太狠，有一种言论是因为明年1月份有某个活动，对吧？有某一个活动，不能把它打得太狠，万一怎么样呢？其实我客观角度而言，对于这个小岛上的事情，你觉得我们现在在乎吗？已经不在乎了，谁赢谁输对我们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对吧？可能几年前很重要，已经不重要。所以说谈这个问题其实不忽视的，所以说我们的视角在这个里面。所以说我估计着，按照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7天以后，就7个，一般正常情况下要7个工作日必须得有结果。因为极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因为有人打了12345，打了12345维权， 一二三四五是有考核机制的，这个也是告诉同学们啊一个惯例啊，就是比方说假设你上市场监管局投诉，你是可以打幺二三幺五，对不对？幺二三幺五按照他们的工作惯例是15个工作日必须得给你回复，这是他的正常的流程。但是你打了幺二三四五，他转到市场监管，因为他这个中间有一个叫评分机制，就是给你打分的，那么基本上7天就给你回复了，这个速度快。这个教你们一个小诀窍，投诉的小诀窍，幺二三四五他还是会转到12315市场监管这个角度而言，他一定要有回复的，有准确回复的，就是这点问题。所以说基本上我相信举报五月天的人一定打了12345，因为大部分人不知道文化局的电话投诉号码是多少吧，他也没有这个号，他打了这个转过去，基本上7个工作日估计也就是在下周一二时间就到了。所以说现在紧张的是政府官员，所以说我们这么一讲就等着下个星期的结果吧。其实结果来讲他也没给我们钱，所以说我不关心，吃个瓜也好了。但是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要专业的吃瓜，这样子才有意思嘛。所以说你们再去，你们有兴趣的话再给我，再依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这些问题，你们再去看五月天的这个各个热搜啊等等等等，你们会发现一些更有趣更有特点的一个意思。而且今天他抛出来这个内容啊，有两种争议，其实是有两个争议的。一种问题是我们称之为叫重设议题，就是你看到没有，今天的讨论大家全在讨论是16这个话题了，议题了，对不对？这个16基本上就是一个海豚音。但是一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大家就会说你除了得证明自己不是假唱以外，你还得证明自己能唱10个16。但是有一种说法，今天我看到另外一个说法，它有可能会那个说是一个笔误啊，一个笔误，说他那个放出来的视频过程中说是他在那个柏林演唱会上面唱的那首歌唱了十个，就是短节拍的，就332332这个概念，他唱了10个15，就连续唱了10个15，说16是打错了，因为5和6靠得很近，对不对？我全且当这个说的是对的，但问题来了。首先第一个，在这种舆情的情况下面，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往舆情往整个舆论场上面投放新料？除非我们带有很强的目的性，这个议题设置的能吸引大家的目的力。那么你既然如果假设你主动要这么做的话，你出去的东西是不是应该仔细检查检查，不应该犯任何的错误，对不对？那么现在你看到没有，五月天写了这么长的一个微博，大家关注点全是在你能不能唱16，变成了另外一个话题了。所以说我搞不太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干，但是总的思路是这样子的。这么一讲是不是觉得看一个瓜这样子看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是不是？以后这样子分析出来了以后，基本上什么样的结果你们就已经大体心里有数了，不会差到哪里去，即使错也不会错偏到哪里。其实这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也是今天我说我想，因为这两天我也闲着没事儿，因为大家有的时候经常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 PR 这个公关圈里面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说给大家分享分享啊。